拜登签署行政命令打击种族歧视。美国会通过国务卿等重要职位任命。周二起，所有国际旅客来美需持核酸阴性证明。
1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拜登总统在美国时间星期二下午签署4项行政命令，应对美国境内的种族问题。这些政策将协助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还有亚太裔美国人来对抗种族歧视，并且协助他们来对抗新冠疫情。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拜登总统在星期二的下午签署了4项行政命令，主要是针对现在非洲裔、拉丁裔、亚太裔还有印第安人所面临到的种族歧视，以及呢来协助他们应对新冠疫情。那拜登呢星期二的下午在这个白宫的国宴厅当中啊，在签署之前先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他说呢，许多的非洲裔还有拉丁裔的美国人呢，其实都因为他们工作性质的关系，都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必须每天都出门去工作。因此呢，也增加了暴露在新冠病毒底下感染的风险。因此呢，非洲裔以及拉丁裔的族群当中感染的人非常的多，也高于其他的族群。那拜登呢，接下来就介绍了这4份行政命令主要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Housing is a right in America, and home ownership is an essential tool to wealth creation and to be passed down to generations. Today.I'm directing 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and Urban Development to redress the historical racism in federal housing policies. Today, I'm directing the federal agency to reinvigorate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with Indian tribes. Respect to tribal sovereignty, respect for tribal sovereignty will be a cornerstone of our engaging with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ies. This builds on the work we did.Last week to expand tribes' access to the 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 for the first time, to ensure they receive help from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to fight this pandemic. Today, I'm directing federal agencies to combat resurgence of xenophobia, particularly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that we've seen skyrocket during this pandemic. This is unacceptable.And it's un-American.
那白宫呢也发出了声明，说呢这几项的行政命令将会要求住房以及都会事务局纠正将造成这个所谓的世代贫富差距的做法，并且呢也下令美国司法部要停止使用私人监狱，那么呢还要尊重印第安人的主权，并且采取行动来对抗针对亚太裔美国人的排外歧视。我们知道许多主张进行这个美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的人认为说，如果今天私人监狱是带有盈利的目的的话呢，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会造成滥捕或者是延长刑期等等的现象。那星期二的中午呢，白宫也举行了新闻简报会，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政府要做的是每一天都要来解决各种不同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而不是等到好几个月发生了大事之后再来着手进行。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We need to address racial equity in terms of health disparity. We need to address it in terms of access to lending and to loans. We need to address it in terms of biases and discrimination as it relates to housing. And so what this executive order will do will make it a priority and infuse expertise and personnel to ensure we are addressing issues that impact communities of color across the country every day and not just every few months when it's an issue thatthat comes up and prompts questioning.
那么在白宫中午举办的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 拜登政府的国内政策顾问莱斯，他也参加今天的简报会。那么他提出的数据呢，说非裔还有拉丁裔美国人死亡，死于新冠病毒的几率呢，是比其他的族群还要高出2.8倍。而印第安人呢，因为他们的居住区当中的医疗资源的限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也更加严重。此外呢，这个哈里斯副总统以及第二先生道格英霍夫呢，星期二的下午4点，则是到了国家卫生院来接种他们第二剂的新冠病毒。那么这个是由莫德纳公司制造的，而这个美国国家传染病暨过敏研究所所长呢，福奇医生也在现场。那拜登总统呢，则是在下午。另外，这个针对了新冠疫情，在这个白宫国宴厅发表了讲话。拜登总统说呢，除了他原定的百日计划，就是在一天上任的头100天之内呢，要来接种1亿剂的疫苗之外呢，现在还要另外再跟辉瑞药厂还有莫德纳公司增购新的疫苗，各要增购1亿剂，然后再确保说呢，美国的疫苗是不会短缺的，因为现在各地的包括医疗人员方面就发现说现在疫苗有可能不够用的情况。那拜登希望呢，在这么多疫苗充足的这个补给之下，再加上他们上个礼拜开始的新的这个配送跟接种的计划呢，希望在夏天之前能够暂时控制住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不过拜登表示呢，接种这些疫苗只是这个开端，最终的目的是要击败新冠病毒。那此外呢，拜登总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也通了电话，通话内容呢包括两国将在2月5号签署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长达5年，还有美国支持乌克兰主权，并且提到俄罗斯的黑客攻击美国，还买凶要伤害驻阿富汗美军，以及之前被毒害而现在被关押在俄罗斯反对派的领导人纳瓦尼。那这个拜登则表示呢，如果俄罗斯伤害美国或是伤害美国盟友的话呢，美国将会坚定的反应。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就拜登政府的多项重要内阁人事任命进行了听证，并且通过了安东尼·布林肯的国务卿任命案。布林肯正式成为美国第71任国务卿。上周他在任命听证会上誓言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联手美国的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This is
Capitol.星期二，美国国会参议院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通过布林肯担任国务卿的任命案。曾经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布林肯对于国务院并不陌生，他表示将推动促进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还指出美国的领导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
和4年前从副国务卿的职务卸任相比，布林肯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以及挑战。
Just last week, we received a word of a horrific massacre in Ethiopia along the Sudanese border, which threatens the stability of Africa's second most populous country. There will be more calamities like this, more emergencies that call for U.S. leadership, engagement, and response. We cannot allow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be rudderless because the truth is,Without U.S. leadership, China and Russia will act to fill that vacuum.
布林肯曾经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他认同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定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了种族灭绝，也相信中共在新冠病毒的问题上误导了世界。布林肯曾经表示，将考虑为港人提供庇护，并且致力于确保台湾有能力防御中国的军事威胁。除了美中竞争，布林肯也多次表示，美中在气候变化、武器管控、疫情等全球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不过他强调，美中合作的前提是美国要站在强势地位上与中国接触。
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另外，在周二参加听证的还有商务部长人选吉娜·雷蒙多。在听证会上，中国问题被多次提及。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拜登政府提名的商务部长人选对中国怎么看。 罗德岛现任州长吉娜·雷蒙多是拜登政府的商务部长提名人，他周二接受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听证，在政府以及企业都有丰富经验的他受到了多位参议员的欢迎。雷蒙多在听证中强调要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We need to ensure that American workers and manufacturers can compete fairly on the global playing field. We need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 a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ake aggressive trade enforcement actions to combat unfair trade practices from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that undercut American manufacturing.
前一届政府的商务部对中国企业采取了强硬的路线，把多个行业的数十家中国公司列入了贸易黑名单，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以及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科技等。因此在听证会中，雷蒙多对于中国及其企业的态度也多次受到提问。
China's actions have been anti-competitive, hurtful to American workers and businesses, coercive, and as youpoint out, you know, that they're culpable for atroc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So whether it's the entities list or tariffs or countervailing duties, I intend to use all those tools to the fullest extent possible.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当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问到雷蒙多是否可以承诺将中国的华为保留在实体清单上，他没有直接给出肯定的答复，而是表示会在了解和咨询后做出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雷蒙多在听证会上表示，除了公平竞争环境外，他的重点还将放在恢复受到新冠疫情重创的美国经济以及处理气候相关的问题。雷蒙多是罗德岛州现任州长，被认为是一位温和派民主党人，曾是风险投资家。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星期一，国会参议院通过了财政部长人选耶伦的人事任命，耶伦正式成为美国首位女性财政部长。与此同时，多位共和党议员也致函耶伦，敦促他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星期一，参议院以84票赞成、1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确认了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出任财政部长职务。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不到一个星期来，参议院通过的第三位内阁职位。耶伦确认表决中的15张反对票，皆来自共和党人。不过，耶伦的人事提名上个星期获得了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一致通过。
Of course, Janet Yellen is best known for her tenure as chai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overseeing a period of falling unemployment and steady economic recovery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ew people possess th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that Ms. Yellen would bring to the Treasury, particularly during this moment of economic crisis.
在不到一个星期前的确认听证会上，耶伦指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与特朗普倾向于单边谈判和施加惩罚不同，他强调，美国应该寻求投资基础设施和研发来加强自身经济，并与盟友合作。
I expect we'll have no shortage of spirited policy discussions with Dr. Yellen in the months ahead, especially if some Democrats keep trying to use this historic emergency as a pretext.A pretext to push through permanent far left policy changes. The 50 senators on our side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our pro job, pro worker vision that helped build the greatest job market in living memory.
多位共和党人星期一联名致函耶伦，对于耶伦有关美中两国间金融和技术相互依赖所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表示关切，并敦促他在应对中国经贸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包括罗姆尼、卢比奥、科顿和萨斯在内等四位共和党人在联名信中对耶伦说，很关键的是您要能向国会表明您的决定清楚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科顿和萨斯在星期一有关耶伦的人事确认投下反对票，卢比奥则为唯一一位缺席表决的参议员。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因故无法出席投票，但如果可以参与表决的话，他会反对耶伦的人事提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着手对国防政策做出一系列的调整。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尔丁的报道。
在高级军事官员的见证下，拜登总统的签名终结了前任特朗普总统关于跨性别人士不得服役的禁令。
And what I'm doing is enabling all qualified Americans to serve their country in uniform.
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推特上对此表示赞赏，他说，此举不但正确，也很明智。拜登星期一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是奥斯汀上星期五履新以来，新政府调整国防政策的最新举措。一周前，奥斯汀在他的提名听证会上就此作出承诺。
We also owe our people a working environment free of discrimination, hate, and harassment. And if confirmed, I will fight hard to stamp out sexual assault and to rid our ranks of racist and extremist.
奥斯汀在就任后已经针对性骚扰问题采取行动，发出了备忘录。但是在趋于严重的极端主义问题上取得进展，可能难度更大。本月初，曾经有退伍军人参加了闯入国会大厦的行动。
We've got to get beyond just kind of, you know, screening individuals for potential, you know, neo-Nazi tattoos. It's got to be far more than that. There's got to be greater awareness of what, new recruits and active service members are doing online.
奥斯汀也面临其他挑战。他承诺军方会继续协助抗击疫情的努力。他也开始和主要盟友建立联系。与此同时，他还面临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下一步举措的关键选择。美军在两国的驻军人数已经降至近年最低水平。在非洲，美国的军事存在也在缩减。此外，还有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朝鲜和伊朗引发的关注。然后还有中国。
I would put China at the top. I see China as the preeminent threat. So in some cases, and American people and our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the Chinese have filled in systems that are as good or better than ours.
尽管奥斯汀的任期刚刚开始，但是等待他的是一长串需要他解决的问题清单。美国之音记者萨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正式将弹劾条款递交参议院，指控前总统特朗普煽动叛乱。这一指控与本月他的一群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事件有关。星期一晚间，将在弹劾审判期间起到检察官作用的众议员们走到参议院议事厅，递交了弹劾条款。众议院弹劾案首席经理人杰米·拉斯金宣读了针对特朗普的指控，说特朗普严重威胁了美国及其政府机构的安全。参议院的审判定于2月8日当周开始。前总统特朗普聘请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律师出任弹劾案辩护律师。参议院任职时间最长的民主党人帕特里克·莱西星期一说，他将主持弹劾审判。美国宪法要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针对总统的弹劾听证，但是由于特朗普已经卸任，据信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不会主持审判。从1月26日星期二起，所有搭乘航班进入美国的国际旅客都被要求出示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的，卡拉。那么这个规定呢，其实是来自于前总统特朗普在两周前发出的命令。那么他们是要求所有的来前往美国的国际乘客呢，都需要在航班出发的前3天进行核酸检测，并且结果需要是阴性，这样才可以登上赴美的航班。那么刚刚就职的拜登总统也是在任职的第二天呢，就公开做出了宣布。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In addition to wearing masks,Everyone fly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nother country will need to test before they get on that plane, before they depart, and quarantine when they arrive in America.
是的，就像拜登刚刚说的是所有人，那么这就包括了不只是外国人，那么也包括了美国的公民和永久居民都需要出示这样的证明。那么他们需要在登机前向航空公司出示这个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那么这个检测必须是来自于实验室检测，或者是由实验室认可的检测。那么检测的内容，这个证明的内容需要包括这位被检测者的身份、他样本的采集时间以及检测的类型。那么如果是需要中转的旅客呢，他们在这个整套航班前的3天需要进行检测。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航班机票是分开购买的，那么在最后一班前往美国的这个航班之前，你需要这个前三天你需要做出这个检测。那么如果这个两个中转航班当中的间隔呢超过了24小时，那么你需要再重新进行检测才可以登上飞机。 那么如果是你是在近三个月内有得了新冠病毒并且已经康复的人嘛，那么你在登机前呢，你需要出示你这个检测呈阳性的证明，同时你需要出示你的医生或者是公共健康官员签发的旅行许可书。那么如果你出境和入境当中间隔时间不超过三天的，那么你可以提前在美国的境内做检测，那么这样的检测也同样是会有效果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26号开始实行的这个新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依然受到旅行限制的国家。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名非美国公民，你在过去的14天里，在包括中国、伊朗、欧洲的申根地区、英国、爱尔兰和巴西，有停留过呢，那么你依然无论你的检测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你都不可以搭上前往美国的飞机。那么这些规定呢，我们可以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网站上看到。那么各大国际航空公司呢，也都在网站上做出了声明。那么像达美航空呢，也是向乘客提供了你可以在搜索你所在国附近检测地点的一些搜索工具。那么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呢，美国的旅行协会是称赞了这次实施的新规定，但同时也是呼吁可以开始逐渐的减少旅行限制。那么在声明中他是说呢，有了国际旅行检测要求，国际旅客和反美居民被检测的比例高于其他公共群体，传播疾病的威胁也低得多，那所以应该在同时解除国际旅行限制和隔离要求。那么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的那个团队中，将引领未来美中发展方向的成员，大多都已经表达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昨天的节目为您介绍了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及农业部长维尔萨克。今天的下半集的短片中，我们将为您介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贸易代表戴奇，还有印太事务协调员科特·坎贝尔。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民的报道。
Also tasked us with reimagin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unprecedented combination of crises we fac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ndemic,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climate crisis,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 threats to democracy, racial injustice, and inequality in all forms. The work of the team behind me today will contribute to progress across all of these fronts.
In our domestic or foreign policy. It is not an end in itself. It is a means to create more hope and opportunity for people. And it only succeeds when the humanity and dignity of every American and of all people lie at the heart of our approach.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tasks ahead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to build a bridge and a common language between European friends and Asian friends about the challenges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 do want to commend Bee Kim, Ambassador Tsai, for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 role for Taiwan to play in such a dialogue.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focus on as we go forward. These tasks are enormous, they're critical, but they're foundational as we go forward.
女性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上周宣誓就职。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介绍了哈里斯出任美国政府第二高职后的前景。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repeat after me.
这是美国创造历史的时刻。
So help me God.
前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It is my honor to be here.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56岁的哈里斯与拜登总统一起开始了新政府的工作，并担任他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就是在移民主导居多的美国参议院中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哈里斯还是第一位担任副总统的非裔和印度裔美国人。分析人士说，他的崛起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
Never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have we had a woman vice president, and still not president. But not only that, but to have a woman of color, a woman from immigrant parents, who came to this country for a better life.
哈里斯的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牙买加人。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他儿时在加州伯克利就读的一所学校里，现在有一幅他的壁画。当时的种族融合措施使他能够每天坐校车去这所学校上学。
She's broken so many glass ceilings for so many women.
哈里斯毕业于首都华盛顿全黑人的霍华德大学。2004年，哈里斯成为旧金山第一位黑人女性检察官。2010年，成为加州总检察长。在去年夏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期间，一些进步主义者抱怨说，哈里斯曾是一名更为严厉的检察官，但他对死刑采取了相互矛盾的立场，并且未能追究警察的不当行为责任。哈里斯首次在加利福尼亚州创造历史，是在他当选美国参议员的时候。
It's important that people see people in power that look like themselves.
哈里斯常说起自己作为姨妈和继母的角色。她嫁给了现已成为第二先生的律师道格·艾姆霍夫。这种称呼在白宫历史上也是首次出现。尽管副总统最重要的工作是在需要时代理总统，但分析人士说，哈里斯也可能会利用他拥有的历史性先机。
She can be a stateswoman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think she'll travel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to show that symbolism of what she's doing.
白宫的这个新的全球角色也得到了地球另一面，他祖上印度村庄的庆祝。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